第二集，春雨细雨凉风。夜晚的野外有些凉，但不冷。他们刚离沧州一个时辰，疲惫先是不说，却又赶上了下雨。许家云无论如何也要找一个地方休息或者是避雨，可是那个犯人如疯子一样的反对，并且扬言
再多耽误一刻我们都会死。
可是一个疯子说出来的话又有谁会去听呢？连武当掌门凌疯子有时候都做不到的事，他一个犯人显然更不可能让人去信服。所以他们到了一间破庙，升起一堆火把，吃着已经发硬的馒头，喝着已经不再纯净的水。阁下不愿意告诉实情，可否将名字告诉我等，以好有个称呼？许家云仗着火光看着有些萎缩的犯人，
铁文生。
阁下是哪里人士，又怎会到沧州自首？铁文生身子开始发抖，那种颤抖让许家云倒感觉到一丝惧意。
流浪人，我被人追杀，我一直逃，最后落脚沧州。本想去找大画家云霄和梦龙少侠，但又怕连累二位，便到沧州官府自首。
那你就不怕连累沧州官府吗？田文生的双眼开始打了四周，可是除了落下的雨滴什么都没有，但他却哆哆嗦嗦的将身子挪到许家云身边，然后表情恐惧的说道，
外面有人。
许家云眉头一皱，板着脸看着眼前这个疯子，出去两个人四处看看。两个捕快立即携刀冲出，而铁文生却又慌张的咽了口口水，低声而道，
你也开始相信我了对不对？
不，我只是想让他们俩出去确认一下，我只想知道你是个高人还是一个在江湖当中最常见不过的疯子。铁文生直直地望着许家云，许家云也生气着看着铁文生。两个捕快在外飘动身影，如飞檐走壁，在细雨当中翩翩起舞，而他们在落地之后却发现黑暗的夜中传出一种瘆人的声音。
听到没有？
什么？
一种声音。
什么声音？
一种说不出来却有些毛骨悚然的声音，
不是雨打在树枝上的声音，而是一种沙子的声音，就如一袋沙子露出的声音。两个捕快讨论过后开始疑神疑鬼，然后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，并且步步为营。这到底是什么传出的声音？两个捕快摸黑寻去，突然间一道闪电从天边划过，大地也瞬间明亮了一下，而那两个捕快顺着这道光看到了那个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，是一个沙漏，一个简单的沙漏。庙内一声巨响，铁文生平静了下来。
你说你是七捕之一，那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你成为一个焦点，所有人都围着你转，你愿意吗？
许家云冷冷一笑，轻声一叹，这么说阁下是一个焦点喽？所有人都围着你转，或许你说不定你真是一个焦点，因为现在我们都围着你在转。
可是你不知道这个焦点的意思，生到死都有人跟着你，那种感觉就如你不管走在哪里都能感觉到身后有人在跟着你，可是你回头却空空如也。你以为那是梦，可是那只不过人活着的一个事实。
铁文生一脸平静地说着。许佳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更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。而此时那两个捕快回来了，一个捕快的手中还握着一个沙漏。许佳云一开始本没有在意，只是在不近间看到了那个沙漏，接着他全神贯注地拔出了刀，而身旁的所有捕快也都拔出了刀。铁文生也狂叫一声，身子一边向墙角挪，一边惊声而喊，
他们来了，他们还是来了。
他吓破了胆，而许佳云也不禁紧张到口渴，因为那两个捕快直直地站在原地，却已经没有呼吸，而且七窍流血。一声巨响划过天际，大雨开始倾巢而下。翌日天气晴朗，只是昨夜的大雨短暂却是狂傲。梦龙如期从自己的住所赶往沧州城，他骑着一匹瘦弱的小毛驴儿，在湿滑的泥地上赶路。由于道路难行，再加上自己所居之所在沧州野外，又赶上昨夜大雨，道路湿滑，所以有些艰难。而此刻几匹快马在湿滑的道路上奔行，溅起无数泥点。梦龙捂着脸看着远去的快马，而马上坐着的正是官差。梦龙微微一笑，调准毛驴儿，缓缓顺着官差去的方向走去。破庙外只有几个牵着牛的村民守在外面，而他们的脚下泥水当中掺杂的雪，雪是从破庙内流出的，与泥水融合在了一起。梦龙赶到，看着泥坑当中的雪，又皱眉看着破庙内。此刻一个官差走出，见到毛驴坐上的梦龙，不禁眉头一皱，便跑向前去抱拳而道，孟少侠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梦龙微笑着回道，哦，我顺便路过，便来看看，这里发生了命案。哦，没错，一个村民一大早牵牛去耕田，却发现这里流出的雪水，进去一看，见死了人，便报了官。官差仿佛有些谨慎，一边瞄着梦龙，一边说，而梦龙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跳下驴背。我可以进去看看吗？
可以，不过少侠进去之后可千万不要。哎，
官差低下头，梦龙低头一想，便跑进庙内，随即梦龙开始步步后退。庙里躺着11个人，也就有11具尸体，每一个人都痛苦地躺在地上，并且七窍流血。一步又一步，梦龙从没想过在雨过天晴后会看见此情此景，这一幕足以让他莫世难忘。因为许佳云正安静地躺在他模糊的视线当中，而这一切原本是久违的重逢，事到如今却变成了苦涩的生死离别。
怎么会这样？
他问天地，又仿如自问。身后官差纷纷唉声叹气，语气低沉。徐捕头昨夜来到沧州，未做休息便匆匆押解犯人回京，偏偏昨夜下雨，我想是因为这个他们到破庙避雨，最后惨遭毒手。梦龙难掩悲伤思绪，更不忍看着曾经和自己患难与共的兄弟七窍流血的样子，他哀声而叹。
那个犯人呢？
犯人不在这里，应该是被人掳走了。梦龙眉头一皱，低声喃喃，看样子杀他们的应该是一个内力高手。一个官差听后一思，踏前一步，也许吧，不过有一点可能会让少侠您稀奇。说罢
官差伸出一只手，手心内握着一个沙漏，一个已经停止落沙的沙漏。梦龙看后，含泪的双眼突然露出一丝光芒，并且神情紧张，就如官差手心里攥着的是一个血淋淋的人头。少侠应该听说过夺命沙漏的故事，而这个沙漏也是在这里发现的。梦龙怎会不知，一个小小官差都能知晓，他若不知，岂不有辱少侠之称？这么说，这象征着死亡的东西又重出江湖了。官差点了点头，然后叹气看着破庙内四周，沉声而道，没错，不过还有一点比较可疑，那就是在破庙内发生过激烈的打斗。梦龙观看着潮湿的土墙，见上面印着几道痕迹，而且腐烂的柱子上也有残缺口，那是我兄弟他们。梦龙坚定着说道，一开始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不过后来却发现不是徐捕头他们。官差摇头否定了梦龙的说法，梦龙也不理解地看着官差。官差走到墙边，指着刻痕说道，我们调查后才发现，这些刻痕并非是刀刃所致，而是被一把锋利的剑造成的。那就一定是凶手。不，凶手既然用剑，那徐捕头他们也就不用七窍流血了。那墙上的那几个洞是怎么回事？是暗器，暗器没有打穿泥墙，不过墙内却没有暗器。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让人最怀疑的地方，凶手是用什么暗器，或者凶手有几个人，凶手又与谁在庙里激战？最重要的一点，凶手为何要杀徐捕头他们？梦龙看着许家云的尸体，混乱的大脑思考不出这些问题的答案。不过在冷静下来后，他还是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。那个犯人，梦龙终于说道，而官差也点头回应，没错，是那个犯人。那他是个什么样的犯人？一个很诡异，甚至是有些疯狂的犯人，应该是一个疯子。因为一个疯子，而且这个疯子还是个犯人？没错，这个犯人有些特别，他自首的时候，糊涂到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，只不过像一个疯子一样的恳求沧州巡抚上书朝廷，而朝廷才会派徐捕头来的。梦龙听后思绪更乱，这么说这个犯人朝廷很重视，可既然如此，为何要派这几个人来？这些都是那个犯人所要求的，不过他从头到尾都希望六扇门第一神捕南宫济来，可最后来的却是徐捕头。梦龙沉声一叹，官差又道，少侠放心，我们已经上报了朝廷，而且已经全力搜索那个犯人，相信很快就能有个结果。但愿吧，不过这个结果恐怕不会那么轻易到来。梦龙沮丧着喃喃，官差没有多说，而梦龙在迟疑中又是说道，帮我准备笔墨。小溪边春光灿烂，成群的鸭子在水中游荡，波纹一圈连着一圈，嬉闹间泛起水花。岸边一棵柳树刚刚发芽，而树上却盘坐一人，并且正在钓鱼，样子怪异，姿势独特，布衣素服，外面却披着稻草雨衣，头戴茅草斗笠，整张脸都沉浸在斗笠下，手中竹制鱼竿长约三丈，晃晃荡荡，而银丝鱼线上从头到尾竟然系满了鱼钩，有的鱼钩上还印着血以及没有腐蚀尽的肉块，那是人肉，他的鱼饵也自然是人肉。画面一片安静， 一阵春风吹过，温暖他的心头，而他也听到树下传来的脚步声，也自然会有一个人来找的，因为这里只有他一个人。孤荒独钓花枯叶。花枯叶听后微微低头，斗笠下的脸终于露出，却是满脸然虚，而来人却是衣冠楚楚，眉清目秀。花无叶看后不禁感叹，
好一个生得俊俏的美少年。
你是？岳思明。少年面无表情的回答。花无叶哼声一笑，声音嘶哑的叹道，
没想到你就是杀手之王月琼的独子，我以为月琼死后天下间就再也没有人拥有杀手册了呢。
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了呢。岳思明天真的说道，
哼，少在我面前卖乖，我想在杀手面前该如何你再清楚不过了。
说的也对，不过从今天开始，你在叫我名字的时候前面要加上杀手之王四字了。岳思明又是满脸冷峻。花无叶微微一笑，
既然如此，我们长话短说，你想让我杀什么人？
一个人，报价100万两。说罢将一个布袋扔给了花无叶，里面是50万两的银票以及那个人的画像和资料，事成之后提头来找我换剩下的50万两。花无叶听后看着一副长着善良面孔却摆着一脸愁思的岳思明，可短暂过后却又将头埋在斗笠内。岳思明也缓缓离开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。